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要开始查考圣经的另一卷书，就是旧约的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的作者就是以斯拉。根据犹太传统，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两卷书原来是属于一卷的，两者无论在文学风格、神学立场、取材范围等方面都极其相似，而两卷的文学也属于同一个时代，因此犹太人历来都认为以斯拉就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作者，甚至于一些现代学者都认为以斯拉是这两卷书的编辑者。按照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一节的记载，以斯拉是大祭司希勒家的儿子，而这一位希勒家，他在约西亚王执政的时期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这是历代志下第34章第14节所告诉我们的。以斯拉本身是一位祭司，但却不能够在被掳期间履行侍奉神的职责，因为当时的圣殿已经被毁坏了，并没有圣殿可以供他任职。于是以斯拉只好把时间放在研读神的话语上。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六节说，他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另外，以斯拉也是一位伟大的复兴家和改革家。复兴的开始是来自以斯拉阅读神的话语，这在尼希米记第八章有记载。还有，以斯拉也可能是历代志上下和诗篇119篇的作者。此外，以斯拉又组织了会堂，并且创办了文士制度，帮助制定圣经的正典和整理诗篇的工作。以斯拉实在是头一个恢复圣经研究的人，这正是神使用他去实现复兴以色列民的计划。今天教会真正的复兴也是从研读圣经开始的。至于靠组织、靠方法、 靠号召来想得到复兴是不可能的。只有当人回到圣经的真理上，复兴才会来临。以斯拉记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的话。虽然以斯拉记只有短短的十章，但是也有十次直接引述神的话。因此在以斯拉的带领下，神的话深入人民生活的各方面，包括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做买卖的各方面。而以斯拉记的要节就是第九章的第四节跟第十章第三节，这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经的。以斯拉记是旧约历史书最后的一卷，不过他们并不是按照顺序排列的，在历代之下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南国犹大被掳为期是70年，而在他们被掳之后就似乎没有任何的记载，直到以斯拉再继续他们的历史。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统称为被掳后的历史书，而哈盖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这称为被掳后的先知书。以斯拉和尼希米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而且他们也常在一起。以斯拉是文士，尼希米是平民，但是他们却在一起工作。正因为这样，神对耶路撒冷的计划就得到完成。在他们的带领之下，耶路撒冷的城墙以及圣殿都得到重建。另外，哈该和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也是同工，他们一起合作鼓励百姓重建圣殿。哈该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热衷于圣殿的图案和建设，力求实际，没有半点的花样或者是幻想。但是他的搭档撒加利亚就完全不同了，他是一个梦想家，因此他们两个人走在一起是很有趣的。哈该是脚踏实地的，而撒加利亚呢是妙想天开的。比方说，撒加利亚可以看见一个妇人挽着水桶在天空中行走，这纯粹是诗句而已，是不切实际的。而哈该呢就绝对不会这样，因此撒加利亚从来不关心圣殿的量度或者是它的根基、它的设计等等。哈该和撒加利亚的配搭就好像以斯拉跟尼希米的配搭那样，但是神就把一个诗人和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放在一起去成就他的计划。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是应该跟以斯拉记一起研读的，因为这三本书同样都是描写到圣殿的重建以及怎样鼓励人民参与重建的工作。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一节说，那时先知哈该跟伊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以斯拉记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头六章是犹大人在所罗巴伯的领导下从巴比伦被掳之地返回，当时回归的人约有50000人。跟着的七章到第十章就是由以斯拉领导下回国的，大约有2000人。好，在看完简短的序言之后，现在就让我们进到以斯拉记的头一章。以斯拉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是犹大余民 归回耶路撒冷的诏令和行动。让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请留意以斯拉是特别强调耶和华的话。另外经文又提到波斯王古列，他是古代帝王当中最开明最有见识的一位。早在他做波斯王之前200年，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出生，以赛亚先知就已经预言到他了。以赛亚书第44章第28节这样说，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跟着了第45章第1节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的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古列可以说是预表基督的。当时在古列的王宫中，有但以理作为他的牧师，带领他认识永生的真神。所以当古列下诏令准许以色列人返回他们的故土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而神的旨意也在古列的行动中得以成就，神所预言的现在就应验了。在古列执政的期间，但以理说了很多伟大的预言，包括70个7的预言，是关于以色列人的。圣经中最少有1/4是属于预言的，而其中有大部分是已经应验了。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属于已经应验的一部分。关于耶稣头一次来的300多个预言已经全部应验了，但是有关耶稣第二次再来的300多个预言，这是还没有应验。旧约圣经有很多是关于耶稣出生的预言，其中主要的是讲到4件事。第一，耶稣当生在伯利恒，这是弥迦书第5章第2节所说的。第二，耶稣要成为拿撒勒人耶稣，这是马太福音第2章第23节记载的。第三，耶稣要从埃及被召出来，这是何西阿书第1章第1节有提到的。第四，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小城拉玛，必定有哭嚎的声音，这是耶利米书第31章第15节讲到的。马太把这4件事都记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为我们描写出一个十分美丽的圣诞故事。马太福音第2章就记述到这些预言的应验。以斯拉记第1章第1节同样是预言的应验，为期70年的被掳已经告一个段落，古列王的诏令颁布下来，以色列人可以归回他们的本国，可是归回的人并不多。让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1章第2节，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古列王的诏令十分重要，首先他说神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他，这里所说的天下万国 就是指着当时的国度。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他了。由此可见，古列王的地位是何等的高。不过古列王并没有心高气傲，他承认这是神赐给他的。他之所以有如此高超的地位，是神的赏赐和安排，这不是每一个统治者都有这样的认识的。我们留意天上的神这个描述，这是以斯拉对神一个特别的称呼。尼西米和但以尼也是这样。除了这三位之外，我们在别的书当中找不到这样的称呼。我们知道，自从耶路撒冷灭亡之后，神不再在圣殿之内了，也不再在撒拉弗所遮盖的约柜中，他的荣耀已经离去。这是以西结在异象中所看见的情形，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他们。因此在被掳以后的作品，我们看见对神的称呼是改为耶和华天上的神了。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从耶路撒冷的圣殿上升，先停在圣殿上面，稍微停留了一会儿，看看神的子民有没有回心转意的念头，但是最后仍然因为他们拜偶像离弃神而离去了。神的子民始终不肯归向神，因此神的荣耀在甘南山顶上停留了之后，就返回天上去了。这是何等悲惨的事啊！后来有一天，有一个人进圣殿来，他手里面拿着绳子当作鞭子，他来是为洁净圣殿。虽然他的荣耀仍然不能被人看见，因为他取了人的肉身，然而这一位就是神，他就是耶稣。耶稣放下了他的荣耀，来到地上做人。他既是一位完全的神，也是一位完全的人。由于他的荣耀被他的身体所遮盖着，所以人就拒绝他，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可是这一位却是王。马太福音笔下的耶稣是生而为王，并且过着王的生活。他所行的神迹，他所讲的教训，甚至于后来被捕、被审判、被钉死、被埋葬，后来复活以至于升天，都不失去他王者的身份。将来有一天，他仍然要以王者的姿态来到地上，做万王之王，做万主之主。今天他是天上的神，坐在神的右边。当神的荣耀离开他子民之后，神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任由仇敌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但是神仍然是天上的神，他过去怎样对待以色列的列祖，将来也必怎样。虽然他的子民拒绝他、背弃他，但是到最后他必再返回耶路撒冷，在那里建立他的国度，并且作王统治。耶路撒冷要再成为大君王的城。波斯王古列很肯定地说，神嘱咐他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这里说神嘱咐他，原来的意思就是神命令他。我们知道古列只是一个外邦的君王，然而他却对于神的话语如此的重视。由此可见， 古列王在但以理的引导和熏陶之下，对于神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所以他尊重神的旨意，并且乐意顺服神的命令。好，接下去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三节的经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我们留意，神吩咐古列王下诏令，准许以色列人回国重建圣殿，可是古列王并没有命令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回去，他只是准许他们回去。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时的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讲解以斯拉记，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要继续的收听。那么下面还有一点的时间，让我把以斯拉记的头一章圣经给各位读一遍。刚才我已经讲了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我先把这一章的圣经一共只有十一节读一遍，盼望加深我们的印象，也预备我们的心，在下一次讲解的时候我们听得更明白。如果有圣经的听众朋友，现在就请你开始把以斯拉记这十章的圣经好好的自己先读过。好，现在就让我读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加利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尼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撒。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舍巴撒将这一切 都带上来。好，这一章的圣经我就读完了，现在我们同心合一的来祷告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您是那样一位信实的主，您接着你的仆人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70年后就应验，您奇妙的工作感动一个外邦的王波斯，他那样的看重你的话语，那样的敬畏你，他甘心乐意顺服，下令全国的犹太人，他们要回过去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你是神。感谢您，赞美你。我们也看见你的仆人但以理，他虽然是一个被掳的身份，但是在王宫中带领古列王认识真神。主啊，求你也照样的帮助我们，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要带领世上的人认识真神，归向你。主啊，我们看见你何等的信实奇妙，凡是分别为圣属于你的圣殿之物，虽然以色列百姓他们犯罪离开你被掳了，那些东西也被掳了，但是你却把它保存得好好的，到了时间要带回来。主啊，我们也把我们自己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一直到见你的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